后疫情时代的新型全球化。新冠肺炎疫情下，众说纷纭，全球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流行，给世界政治经济带来了深远持久的改变。既往全球化深入发展带来的相互连结，成为疫情全球性传播的温床。一段时间内，人员经贸往来的相对中断，使旅游、餐饮等行业及全球产业链受到巨大冲击，全球化遭受重创。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新冠肺炎元年前与后将是历史新的纪元，新型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将永远不一样。再见全球化，全球化进了急救室，新冠病毒杀死了全球化等言论被当作头条标题，反复出现在经济学人等世界主流媒体上。俄乌危机爆发后，关于全球化终结与逆全球化的讨论再度成为热点话题。美国贝莱德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警告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将重塑世界经济，结束了我们在过去30年中所经历的全球化，并通过促使企业从其全球供应链中撤出而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纽约时报也刊文认为，全球化已经结束，一场全球文化战争正在打响。文章指出，全球化作为贸易的流动将继续下去，但全球化作为世界事物的驱动逻辑似乎已经结束。经济竞争现在已经与政治、道德和其他竞争合并为一场全球主导地位的竞争。的确，过去30多年来，国际自由贸易高度繁荣，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信仰和全球化的象征。就此而言，当前世界政治军事分裂对抗加剧，确实使既往超级全球化下繁荣发展的自由贸易遭受阻碍。新冠肺炎疫情与俄乌危机会不会成为全球化的转折点？学者们对此众说纷纭。在悲观者看来，疫情将导致全球化走向终结，世界将更加分化，从开放走向封闭，从合作走向分离。例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任罗宾·尼布利特说，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在走向终结。他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目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迫使政府、企业和社会加强长期应对经济孤立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几乎不可能回到21世纪初那种互利共赢的全球化状态。一旦各国再无意愿保护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共同利益，那么20世纪建立起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将迅速萎缩。美国政治学家福山认为，悲观的结果不难想象。多年来，国家主义、孤立主义、仇外心态和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攻击甚嚣尘上，疫情大流行只会加剧这一趋势。各国非但没有为共同利益精诚合作，反而闭关自守，相互争执，想方设法让政治对手成为自己失败的替罪羊。领导人会把对抗外国人视为转移国内政治矛盾的有效工具。挥之不去的流行病，加上严重的失业、长期的衰退和前所未有的债务负担，旷日持久的苦难可能为民粹主义煽动者提供蛊惑人心的丰富素材，将不可避免地造成紧张态势。紧张态势会演变为政治对抗，增加国际性冲突发生的可能。还有许多学者认为，全球化并不会就此终结，而是将因此走向衰退。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认为，疫情使人们向政府谋求更多的保护，国家和企业也将致力于减少未来因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而造成的脆弱。疫情将导致全球化的进一步后退。在郑永年教授看来，疫情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可能超过人们的想象。过去几十年间，不再以主权为经济基础的超级全球化已经走不下去了， 世界将退回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建立在经济主权之上的跨国投资与贸易为主的有限全球化的时代。北京大学外交学院教授施展认为，疫情过后，全球化可能遭遇到一种精神分裂。经济层面上的全球化还会继续，但与安全相关的产业可能会退出全球化，政治层面的全球化则可能会遭遇明显退潮。但是这种衰退会达到怎样的程度，会持续多长时间，是否会在衰退到一定程度时再度反弹，一些学者对此持相对乐观的态度。德国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米夏埃勒·齐恩指出，作为全球化的产物，全球产业分工和供应链是有替代方案的，比如将部分经济过程重新搬回国内，然而这将导致成本上升和相当大的福利损失。当疫情结束，经济社会生活回归正常后，成本压力将会变得非常突出，如何更高效和廉价地进行生产将成为当务之急，这就需要全球分工和供应链，因此全球化势必回归正常发展轨道。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杰维斯认为，疫情的确会让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短期内都更加关注国内事务，尤其担心重要卫生物资的供应链安全等。但由于全球化形成的分工带来的优势非常明显，疫情不一定会造成全球化明显后退。另外，各国在疫情结束后回顾时会察觉到，真正的失误在于各国没有形成有效的国际合作，也可能会促使政府间重新投入全球化的治理。兰德学者拉斐尔·科恩则提醒世人，全球化从来不乏反对者，历史上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反恐战争的考验，更没有被如西班牙流感、非典、禽流感、埃博拉等全球传染病打倒。同时，也有学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并不是导致全球化出现逆转的突发因素，而是像催化剂一样加速疫情出现前就已经存在的趋势。